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0.73米，现在是8月2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禁令发射潜射导弹，印度追查评估他们的潜艇数据外泄事件，意大利中部发生强烈地震，最少有37人遇难，奥巴马总统视察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水灾灾情。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不够11日时间，最近有香港学者在论坛上说，立法会选举制度在主权移交之后改为比例代表制，主要是有利亲北京的建制派，令到泛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席数目减少。今届立法会选举由于泛民主派出现了碎片化，有选民担心泛民主派不能够保住地区直选过半数的议席。
如果是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这个是 landslide victory 的，会出现即是差不多呢赢到这个建制派瞓街入制的，应该是即是可能是整个议会呢拿1/3以上议席的，以这样的得票对比呢赢晒的，基本上。但是就是要防止你这样东西嘛。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星期三早上从一个舰艇上面向它的中部沿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之后，该地区领导人和美国都对此予以谴责。日本首相说该行为不可原谅。这枚导弹当地时间是星期三早上5:30左右从新浦附近发射的，飞行大约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这次是北韩违抗联合国安理会禁令所进行的一系列导弹发射的最新一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次是北韩导弹首次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他说这些对日本的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是明目张胆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不可原谅的行径。他又说东京已经向北韩提出了抗议。美国战略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他追踪到了这枚疑似 KN-11 潜射弹道导弹，并且说他们强烈谴责北韩的这次发射行动和最近进行的其他几次导弹试射，这些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决议明确禁止北韩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试验。北韩8月24日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显示北韩在提升向美国本土或者世界其他任何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导弹发射几个小时之后，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日本和南韩严厉谴责平壤的行为。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说，
このような挑発行動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ず、北朝鮮
岸田文雄说，这类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够容忍，他们向北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会上他们确认日中韩三国将会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发挥带头的作用，力促北韩不要采取挑衅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法国为印度设计和生产一种潜艇的技术数据大量外泄，印度正是全力展开调查，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个事件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战略影响。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法国国防承包商 DCNS 公司为印度海军设计的鱿鱼级的潜艇目前正是在印度孟买的造船基地建造，不过该潜艇大约22万页技术数据资料外泄，印度国防部正是紧急评估事件带来的破坏。星期三凌晨，意大利中部发生强烈地震，被了震央附近地区造成大面积的毁坏，有37人以上丧生。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定， 震级是里氏 6.2 级，震央在洛尔克镇东南大约10公里的地方，中部一大片地区包括150公里之外的首都罗马都能够感到震动。地震正好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几次的余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阿马特里切市和阿富莫利市。阿马特里切市长皮洛季对意大利国营国家广播电台说，该市一大部分地区被毁坏，救援人士在佛晓之后努力寻找那些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之中的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首次前往美国东南部的路易士安那州视察，该州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历史性大洪水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希望安抚灾民，让他们知道他的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灾后重建。奥巴马在东巴吞鲁日地区一处遭受到洪水破坏的社区视察的时候说，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媒体记者都离开了，整个国家亦都会继续支持你们。奥巴马已经宣布将路易斯安那州64个行政区之中的20个列为灾区，这样做实际上简化了灾民接收联邦政府援助的流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表示，有115,000人申请了联邦财政援助，目前有12,700亿美元的资金可以马上使用，700多户家庭已经被安置在宾馆或者汽车旅馆等临时的住所。主办一年两次香港论坛的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星期二表示，当日上午接获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通知，他们说论坛邀请的包括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在内的3位台湾主港嘉宾没办法入境香港。另外有分析又表示，这次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首次出现的情况，预示着两岸关系的僵局是进一步恶化。而香港政府发言人又表示，他们并不评论个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全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中国战机短暂地进入了中韩防空识别区。我们亦会报道俄罗斯和印度启动今年的联合陆军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军的高官访问菲律宾，讨论有关军事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正努力支撑和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自从今年6月马尼拉新政府执政以来，两国同盟关系增添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华盛顿作出的最新努力就包括派遣美国空军部长黛博拉·詹姆斯访问菲律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做出的最新努力包括派美国空军部部长黛博拉·詹姆斯访问菲律宾。詹姆斯8月21日星期日抵达马尼拉，受到菲律宾空军将领的欢迎。之后他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和国防部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詹姆斯8月23日在结束访问时称，他对菲律宾军方做了一次好好的访问，并期待未来继续推进伙伴关系。美国和菲律宾前任政府订有一项增进防务合作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5个军事基地。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未来一年双方为实施这项协议计划多了合作项目，以增强同盟的军事能力。自从菲律宾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今年6月底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美菲关系不断遇到挫折。一些人猜测新政府是否会拖延实施甚至取消这项防务合作协议。詹姆斯部长还说，他在访问期间向菲律宾武装部队祝贺一个国际仲裁庭最近针对西菲律宾海做出的裁决。 菲律賓前政府曾經將佢與中國嘅南中國海爭端交付一個國際仲裁庭，並在今年7月12日獲得了幾乎大獲全勝的裁決結果。但是杜特爾特政府對於這個國際裁決結果表現謹慎，並積極謀求與北京直接談判處理南中國海主權爭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和印度啟動今年聯合陸軍演習，演習首次選擇在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舉行，地點非常靠近中國邊界。和印度聯合軍演的俄國部隊曾經參加過60年代和中國的邊境衝突。也較早前，印度在鄰近中國的邊境地區開始大量部署他和俄羅斯聯合研製的先進巡航導彈，已經引起了中國方面不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一年一度的俄羅斯與印度印德拉聯合軍事演習陸軍部分8月22日拉開序幕。演習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謝爾蓋耶夫演習場舉行，當地距離俄羅斯和中國邊界僅僅是有30多公里遠，離黑龍江邊境城市須芬河以及是東寧是很接近。這次的演習將會持續到9月1日結束。俄印兩國為這次在俄中邊境地區舉行軍演事先進行了周密的準備，由印度軍方高級將領率領的代表團在今年多次訪問遠東地區，在胡拉迪沃斯克托克亦即是海參崴、烏蘇里斯克等地與俄羅斯軍是磋商軍演事宜。烏蘇里斯克被中國人稱作為是雙城子，中國的歷史資料說當地在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之後化入俄國版圖。鄰近中國的烏蘇里斯克亦都是俄軍第五軍軍部所在地。印度陸軍副司令率領的印軍代表團一個月之前訪問烏蘇里斯克的時候與第五軍將領簽署了有關軍演細節的協議。印軍代表團當時還前往離烏蘇里斯克70公里遠的謝爾蓋耶夫演習場實地考察了演習的場地。俄軍為印軍將領展示了一批新式的武器，並且表演了舉行了由坦克、裝甲戰車以及工兵等部隊參加的對抗演習。謝爾蓋耶夫演習場附近的謝爾蓋耶夫村是俄軍遠東軍區第五軍第59旅所在地。這次與印軍聯合軍演的俄軍第五軍部隊曾經參加過1969年蘇聯和中國達曼斯基島邊境武裝衝突，亦就是中國稱作為是珍寶島武裝衝突。俄羅斯國防部介紹說第五軍官兵當時英勇保衛祖國，抵抗中國軍隊冒險挑釁，有200多名的軍人獲得表彰，其中一個人被追認為是蘇聯英雄。星期一在俄中边境地区开始的这次俄印联合军演有大约500多名的军人参加，虽然双方都将这次的演习命名为是为反恐演习，但是演习将会动用到坦克、自走炮、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以及是苏-25SM 攻击机，以及是其他几种型号的武装直升机。俄罗斯和中国每次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都声称不针对第三国，但是俄羅斯和印度的聯合軍演它是沒有這個類似的提法。多年前開始的俄印印德拉聯合軍演已經是常態化。印德拉是印度和俄羅斯兩國國名俄文的字母的縮寫，兩國是輪流每年在各自的境內主辦印德拉軍演，但是在濱海邊疆區靠近中國邊界舉行軍演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地拉近关系，普京总统下个月将会访华，俄印两国对这次的在靠近中国的敏感地区举行联合军演非常低调，和以往大量报道俄中军演以及俄军各种军演不同，俄罗斯官方以及媒体都未有宣布以及报道这次军演开始，官方塔斯社仅仅是介绍了俄罗斯和印度联合军演的日程表。但是俄羅斯媒體報導了印度軍方代表團訪問俄羅斯以及對這次聯合軍演的各個階段準備的情況。俄印印德拉聯合軍演包括陸軍以及海軍兩個部分， 兩國今年的海軍部分演習將會在年底舉行，但是同往年不同，今年的俄印印德拉軍演特別增加了防空以及是有戰機參加的空軍演習。演習將會在俄軍東部軍區核區內舉行，但是雙方還未宣布演習地點以及是時間。而此外，兩國軍隊今年春季還舉行了空降兵聯合演習。在俄印這次靠近中國邊境聯合軍演的前夕，印度開始在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地區大量部署博拉莫斯型巡航導彈。這種巡航導彈由俄羅斯和印度聯合研製，雙方為此而組建了股份各佔一半的合資公司。包括軍部在內的中國官方媒體已經對印度部署巡航導彈的舉動表達不滿，聲稱這個已經是超出了印度自身防衛的需求，將會對雲南、西藏等中國腹地構成嚴重的威脅。俄羅斯亦都係響同中國相接壤的邊境地區部署了射程更遠、更先進以及更具威脅的伊斯康德爾式戰術導彈。但係同警告印度不同，中國對俄羅斯的舉動一直保持沉默。部署響俄中邊境猶太自治區的伊斯康德爾導彈旅剛剛成功完成了實彈射擊演習。除了印度和俄羅斯在與中國相接壤的邊境地區部署進攻性導彈之外，中國的其他鄰國亦都紛紛升級以及部署導彈針對中國。越南最近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島礁上部署了新式的火箭炮。有報道說，日本亦都努力提高自己的導彈射程，並且已經部署了可以封鎖中國艦隊進出太平洋宮古海的岸艦導彈。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虽然已经不再好像几年之前那样在邻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举行10万到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演，但是俄军东部军区在远东的各种军演仍然是不断。在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地区，当地的俄军空军以及是防空部队正在举行演习。在俄印军队正在举行的军演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当地年初以来一直繁忙，包括防空兵、空降兵、空军、导弹部队等在内的俄军各种军演一直不断。与此同时，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津刚刚是访问过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亦是罗格津会晤的时候强调应该是全方面拉近两国的关系。莫迪还特别期盼普京10月访问印度。印度到時將會主持金磚集團國家峰會，普京和莫迪亦都將會在9月初杭州的20國集團峰會上會晤。印度有計劃採購俄羅斯的大型運輸機，並且尋求俄羅斯幫助升級自己的蘇-30戰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据南韩的军方人士透露，三架中国军机日前短暂进入了南韩和中国重叠的防空识别区，在受到警告以及南韩派出战斗机之后迅速离开。中韩关系因为南韩决定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而陷入紧张，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这样做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是美国的分析人士就猜测这个有可能是中国因为萨德导弹系统的问题而向南韩施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联社援引南韩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讲，包括一架轰炸机在内的三架中国军机8月18号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飞入南韩南部济州岛附近空域。在南韩军方发出警告并派遣战斗机后，中国的军机迅速离开。报道称，中国军机飞越的空域位于苏岩礁西边，该区域是南韩和中国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中国2013年单方面在东中国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覆盖了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些岛屿和礁石，南韩则已宣布扩大防空识别区来应对。美国之音向美国军方求证此事，但截稿前还未有得到五角大楼的回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例行的新闻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时说，他不能够证实，亦都没办法对此做出评论。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以及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目前仲唔清楚中国咁样做嘅意图系乜嘢，但系呢个显然系有意而为之。戈罗尔话：美国可以猜测呢个系为咗俾首尔施压，唔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但系美国唔知道，因为唔系一架战斗机，呢个好可能唔系一个错误，而系故意嘅。呢位中国问题专家希望中韩双方展开对话，嚟避免咁样嘅事情再次发生。戈罗尔话：因为不管是中日还是中韩出动战斗机，都可能是很危险的，会引发不利于双边关系的事故。目前中韩两国关系因为首尔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简称为萨德的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而陷入紧张。中国强烈反对美韩部署这个导弹系统，认为它将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亦都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但美韩表示，这个反导系统只是针对朝鲜的核与导弹项目，不对中国构成威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亦都表示，现在很难判断中国的意图，虽然这个不是中国军机第一次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包道格说，美国还要看这个是否持续性，有时候大家会进入对方的防空识别区只是一次性。这一次美国不知道它是否是持续性，它引起了注意，而且也遭到抗议。美国要看中国是否有更加强势的议程，而这个是一个信号。这位在里根和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表示，目前美韩两国正在在南韩举行重要的军演，美国为此还派遣了三种类型的轰炸机到关岛，而每一次军演总会引起紧张局势加剧，因此亦都不能够排除中国的行动与这一次军演有关系。今年一月，中国的飞机亦都进入了中韩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但是首尔当时没有派出战斗机。2013年初，中国亦都派遣了好几架战斗机和飞机进入这个有争议的空域。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上个星期日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五日的访问，期间他和多名中国的领导人会面，探讨了缅甸国内的和平进程、中缅两国的经贸关系以及密从大坝等等这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有分析人士认为，今次访问传达的最重要意义就是积极的中缅关系，显示昂山素基务实的对华政策，并且同前任缅甸总统吴登盛时期的对华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基此行受到中国高规格的接待，两国领导人亦反复强调包波情谊。中缅领导人8月21号发布联合新闻稿，表示双方将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优先发展双边关系，推动中缅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孙允表示，这次访问最重要的信号就是奠定中缅关系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他说，
我认为这次访问他首先传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缅关系仍然是正常的，而且中缅关系的发展。
孙允说，他认为这次访问昂山素基首先传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缅关系仍然是正常，而且中缅关系的发展轨道仍然是积极向上，这一点就会将昂山素基的对华政策和前任的吴登盛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做一个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在上一届政府使到中缅关系陷入低谷之后，昂山素基上台后实施务实的对华政策，而中国去年在他还未有正式上台时就邀请昂山访华，向他频频抛出橄榄枝。之前这些铺垫使到昂山这次中国之行的外交测验高分收场。目前缅甸在很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和平进程。昂山素基访华时表示，缅甸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缅甸联邦中不同民族的和平与团结，而中国亦给昂山素基一个大礼，就是三个与中国有关的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即是果敢同盟军、阿拉干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将参加8月31号举行的槟榔会议。 呢三个武装组织此前都拒绝参加呢一次和平会议。中国帮助缅甸和平进程，当然亦出于自己嘅考量，即系边境稳定，符合中国利益。呢啲武装组织带嚟嘅频繁嘅暴力冲突，令边境非法玉器同毒品泛滥，但系同时使到中缅跨边境合法贸易变得艰难。而喺另一方面，北京同仰光达成协议，喺边境修建大桥，喺仰光同曼德勒修建中方援助嘅医院。呢啲友好性质嘅项目，开启咗未来大嘅经济同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嘅篇章。中国喺政治与经济项目上对缅甸嘅援助将越嚟越多，呢个必定意味缅甸或多或少要喺外交上俾中方以一定嘅回报。中方将希望缅甸喺战略问题上支持中国，并喺国际多边问题上能够支持中方嘅立场。而昂山素姬作为一名被西方喜爱嘅领导人物，而家又受到中国方面嘅拉拢，喺西方与中国喺争议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将俾佢带嚟挑战。孙允表示，攞南中国海问题为例，缅甸的立场是缅甸作为非星索国，支持南中国海争端和平解决，但是到底如何解决，到底是中国和星索国双边，还是中国对东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面，缅甸的态度是不置可否。这样的态度得到中国的欢迎，虽然缅甸现在未有完全支持中方立场，但是亦没有完全支持越南或者菲律宾的立场。孙允仲话，喺缅甸与一啲西方人权团体或者一啲非政府组织发生矛盾时，昂山素姬亦有好大嘅挑战嚟平衡呢两种关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任、缅甸问题专家石眼山同意孙允嘅睇法。由于缅甸国内罗兴亚人嘅争端，人权问题必定系昂山素姬要面对嘅议题。佢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罗兴亚人嘅人权问题系最重要嘅议题，因为政治上他必须小心谨慎。他曾经公开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人权偶像。石眼山补充说，昂山素姬亦控制着民盟与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并希望成为民盟和缅甸政府的唯一声音。他亦会始终在原则上支持人权，而且亦崇尚人权，但是他明白现在缅甸在人权问题不能够说得太多。目前外界普遍关注昂山素姬即将于9月对美国的访问，届时他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而奥巴马在缅甸从独裁统治向新民主国家的过渡中起到不少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据研究人员说，有一种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设计和开发出来的新型基因疫苗，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而度身订造，帮助人类预防各种的疾病，包括寨卡病毒甚至是癌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白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寨卡病毒到疟疾，蚊是疾病传播最常见的载体之一。寨卡病毒会导致婴儿先天缺陷，从巴西到波多黎各再到美国本土，它已经传遍了整个美洲。大众在加紧研发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一些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师奥马卡恩希望他研发的 RNA 疫苗将会很快进入这个阶段。他说，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Zika or the recent Ebola outbreak, we can rapidly respond to that within 7 days. So when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奥马卡恩说，比如说当寨卡病毒或者是最近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后，他们要在7日之内迅速回应，这样大众对安全的药物有大量需求时，他们有足够满足这些的需求，他们有能力满足这些的需求。这种疫苗利用信使 RNA 核糖核酸来刺激免疫系统，研究人员可以用从一种病毒或者是细菌那里确定的这种遗传物质，用它来对抗引发疾病的生物体，并将它和一个纳米裸粒绑定在一起。这个概念已经在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使疫苗进入细胞是一个挑战。因此麻省理工的研发人员将它设计得好像要针对的目标病毒一样少。研发人员相信他们可以研发一组 RNA 疫苗来对抗很多的其他疾病。
We are definitely very interested in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ther or not these vaccines could be used to treat people with cancer or even for patients that may be at risk.
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尔·安德森说， 他们非常想知道这些疫苗是否可以被用于治疗癌症患者，或者甚至是某种癌症的高危人群，或者给了他们注射疫苗后他们就不会患癌症了。目前 RNA 疫苗只是在小鼠的身上进行过测试，研发人员已经成立了一间公司，当 RNA 疫苗可以用于人体后，他们将会对这种多用途的疫苗进行推广。美国之音记者白曼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土耳其袭击与叙利亚边界的伊斯兰国目标，乌克兰东部的战事加剧，引起了欧洲各国的警觉。美国记者的电脑受到入侵，怀疑是俄罗斯的黑客所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星期三发动进攻，目的是将伊斯兰国战士赶出叙利亚边界城镇贾拉布鲁斯。土耳其军队向激进分子目标进行了跨边界炮轰和空袭。在一日之前，土耳其外长达姆什奥卢说，土耳其将会为打击该镇周围地区的伊斯兰国目标提供各种支援。星期一，在附近的加济安泰普市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政府誓言要清除伊斯兰国。2015年初，伊斯兰国控制了土叙之间很长的一段边界，但是库尔德族战士重新夺回了该区的一大片地方，特别是贾拉布鲁斯镇以东的地区，阻止激进分子进入边界地区，亦都就是切断了他们运送供给和调入作战人员的可能的通路。但是土耳其对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部队所取得的战绩一直非常警惕，他说库尔德族部队和库尔德反叛武装有联系，该武装在土耳其东南部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叛活动。明斯克协定的主要签约国对乌克兰东部最近战事加剧感到警惕。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的一次电话会议之中讨论了乌克兰当前形势，并且谴责了顿巴斯地区近期越加频繁的战事。根据这份声明，普京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挑衅表示关注，在乌克兰抗议者迫使亲俄总统下台之后，俄罗斯在2014年兼并了克里米亚。三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履行明斯克协议的相关事项。德国一名发言人说，各方达成一致，明斯克协议急需取得进展，特别是要实现稳定的停火状态。联合国难民署警告说，伊拉克政府军计划要发动的旨在夺取被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占据的摩苏尔的攻击，可能会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他们正是为摩苏尔人大规模撤离作准备。最近几个月里面，该组织报告有大约213,000人离开家园，逃到了伊拉克其他的地方。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阿德里安·爱德华兹说，他担心迁移可能会变得非常之坏，因为政府方面的军事行动瞄准的是摩苏尔。他又说，你可能不需要他提醒大家，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一次攻击会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的后果，这些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受到影响的可能会多达120万人。美国政府认为俄罗斯情报部门针对《纽约时报》等新闻机构的记者所收集到的信息，发动了一系列网络攻击的行动。美国当局正是对此展开调查。一些美国新闻机构星期二报道，在最近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了一些安全漏洞。这些网络攻击被认为是针对美国民主党的范围更大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美国民主党正是试图帮助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当局表示，网络攻击具体目标看上去是美国政府机构之外的美国组织，譬如华府智库和新闻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在四年一度的大选投票开始前几个星期了解美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对三家中国太阳能模组和电池出口商重新征收反倾销关税。他说三家公司违背了与欧盟执委会达成协议的条款，三家公司之前同意不以低于最低价出口相关的产品。这三家中国出口商分别是宁波的欧盛达光电有限公司、启音新能 元科技有限公司及山东力乐光伏高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曾经在2013年对欧盟委员会作出了价格的承诺。七月份，美国新建房屋销售数量上升到了将近九年来的最高点。商务部星期二的报告说，销售量比六月份增加了 12%， 比去年同期喘升了 31%。 如果新屋销售量在年底之前一直保持七月的增速，全年销售量将会达到65万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带大家去到南韩，看看当地预备主办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预备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来近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香港立法会的选举只有倒数11日。最近有香港学者在论坛上说，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改为比例代表制。主要是北京希望利用有利建制派的选举制度，令到泛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席减少。今届的立法会选举由于非建制派出现了碎片化，激进民主派和本土派出现互相抢票的局面。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名竞逐连任的泛民立法会议员有可能会落马。有选民就担心非建制派保不住地区直选过半数的议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9月4号举行。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单议席单票制。在主权移交之后，立法会未有实行全面直选。目前全体70席当中，有一半由建制派主导的功能组别产生，另外有35席地区直选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最近出席一个天主教团体举办的选举论坛，分析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表示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类似英美的单议席单票制，每个选区的议席以最高得票的候选人当选。戴耀廷表示，主权移交之前的香港立法会有18个直选议席采用单议席单票制，当时的民主党垄断了16个地区直选议席，即是90%的席次。戴耀廷表示，主权移交之后，香港立法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有利小党争取议席，对建制派，尤其是主权移交初期仍然是小党的民建联有利，而且是中共对港政策的关键。
即是说分而治之，因为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以行政长官行政主导嘛。咁如果政党在立法会里面出现了多数党或者两党甚至三党政治呢，都对于个行政主导有影响，所以最好你就散到立法会就好了。
戴耀廷表示，香港的政治板块由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经过两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变成四大板块，包括中间、建制、泛民和本土，而立法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 就是要拆散各个阵营，令到各个阵营出现相互竞争的情况。戴耀廷表示，由于建制派有中联办在幕后操盘，减少内部竞争，每张名单分票比例较好，令到选举结果出现整体得票比例少过非建制派，但是所得的议席比例较高。戴耀廷以上届2012年立法会选举为例，非建制派在全香港直选议席的总得票率大约是 57%， 建制派是 43%， 而非建制派的得票率比建制派多14%，但是35个地区议席非建制派只是取得刚刚过半的18席，建制派就取得17席，即是非建制派的得票率多14%，但是取得的议席只是比建制派多1席，反映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其实是不比例代表制。
如果是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这个是 landslide victory 的，会出现即是差不多呢赢到这个建制派瞓街咁制噶啦，应该系即是可能是整个议会咧攞2/3以上议席嘅，以咁样嘅得票对比咧赢晒嘅基本上，但系就系要防止你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咪要用比例代表制咯。
戴耀廷进一步分析上届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结果，表示非建制派取得57%嘅得票率。如果名单分配得比较好，大概可以赢得20席，但是结果只是取得18席，而建制派得票率43%，但是赢取17席，占直选议席接近50%，即是他们的得票率出现扩大化的优势。戴耀廷表示，在比例代表制的局面下，非建制派唯一的策略就是合作，在参选的阶段就应该协调策略参选，减少各选区之间的非建制内部竞争。今届立法会选举发起雷动计划策略投票的戴耀廷表示，在提名期开始之前，有邀请各非建制派政党商讨5个选区策略参选的名单数字，但是最终谈不埋，令到雷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失败。戴耀廷形容目前非建制派的选举形势出现囚徒困境，
即可能大家有所谓听过一个 prisoner dilemma， 一个囚徒的那个困境，即是在博弈论里面，如果你只是看着一个眼前的利益，大家都可能只是计眼前利益，其实他们很理性的，因为从他的政党来说，喂，我理得你民主党拿不拿到议席，最紧要我的党拿到议席嘛，你整个民主派拿到很多议席是怎样，我的党拿到议席，我们的政党就死了。
香港立法会选举由1998年开始使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候选人需以名单参选，每份名单的人数最多可以达至相关选区内的议席数目，候选人在名单内按优先次序排列，选民投票给一份名单而不是个别候选人，投票结束之后将有效选票除以数额，一份名单每取得数额1倍的票数就能够获得分配一个议席，每份名单的候选人按原先订立的顺序当选，如此类推，将议席分配至每份名单的余额，而余额都比数额为低的时候，就从最大余额的名单顺序分配余下议席。比例代表制的运作，假设选区 A 有200,000合资格选民，而只有100,000选民投票，议席数目就有5席，当选门槛就是20,000票，只要有20,000票就可以稳夺1席。不过由于香港的比例代表制是名单制的最大余额法，因此很多时候赢得议席的所需得票都比当选门槛为低，例如2012年立法会选举新东地区直选， 該區的當選門檻是大約51,000票，而最後一席的得票是28,000多票，相差23,000多票。即使是當時最高票的社民連梁國雄都只有48,000多票，不及當選門檻。今屆香港立法會選舉是2014年雨傘運動和今年年初一旺角警民衝突之後首次立法會選舉，亦都是史無前例發生選舉主任以政治立場否決6名支持港獨人士的參選資格，但是仍然有主張香港前途自決等自決派和本土派候選人成功參選。據香港選舉事務處的數據，地區直選有84張名單，共213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他們將會競逐5個地方選區的35個議席，破歷屆的參選紀錄。今屆立法會選舉由於非建制派碎片化，激進民主派和本土派在多個選區出現互相搶票的局面。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三，即是8月2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滾動民調結果顯示，直選的35個議席，泛民加上激進派取得16席，未達過半，而建制派維持上屆的17席，中間獨立人士取得2席。最新的滾動民意調查顯示，多名競逐連任的泛民議員或者會落馬，包括新界東的張超雄、范國威、陳志全，而在新東參選以後備方案代替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參選的青年新政梁仲恆取得7%的支持度，有機會以較高餘額入選。另一個泛民主派票倉香港島，今屆的當選席次由7席減到6席，但是參選名單較上屆多，包括最年輕的候選人23歲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去年年底首次參選區議會選舉，擊敗民建聯資深區議員鍾樹根的散兵徐子健和城邦派的鄭錦滿等等，不過最新的滾動民意調查顯示，他們的支持度都不足夠當選，尤其徐子健的支持度只有0%。尋求連任的工黨何秀蘭支持度亦都只有3%，或者會落馬。非建制派只有公民黨陳淑莊名單取得16%的支持度，有機會當選。最近在一個香港島的非建制派選舉論壇上，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馮志活牧師提問表示，港島區的席次減少1席至6席，但是非建制派的參選名單反而增加，最理想可以有4席當選，但是如果分薄票源，可能只有2席當選。
即是或者你想個大局，為大局就想，我的基本都很微的了，會不會呢你勸選民不要投自己呢，這樣那我們容易做很多嘛，是吧？我們幾位都不是全部問完的，這個很重要的，因為因為呢，如果大家呢個票數很平均的時候呢，真是大攬炒啊。
民調支持度最低的獨立候選人徐子健回應提問表示，他支持雷動計劃，可以放棄。
簡單說啦，馮牧，支持雷動的，所以你話睇民調之前最後嗰日放唔放棄，冇問題，可以放棄。
工黨候選人何秀蘭回應提問表示，2004年泛民主派在香港島取得最高的213,000票，到上屆2012年，泛民主派的得票減少到167,000票，只是比建制派多3,000票左右。而今屆最大的變數是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以獨立候選人參選港島區，對泛民的選情帶來很大的變數。
是有一個即係中間都唔知佢係建制定係泛民主派嘅企咗喺度，咁啊據講佢兩頭票都立嘅，咁我即係呢個就會係港島選舉結果最大嘅變數，所以 我要相信選民是最有智慧做到一個最好的決定。
有港島區的選民提問表示，泛民主派有機會輸了目前三分之一議席的否決權，擔心建制派會修改議事規則，令到非建制派無法用拉布的方式牽制政府，將來議會抗爭除了拉布還有什麼方法。人民力量候選人劉家雄回應提問表示，建制派如果要修改議事規則，不需要三分之二的大多數席次，如果非建制派在地區直選保不住18席的過半數，建制派都有機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劉家雄表示，如果將來建制派有機會修改議事規則，令到非建制派不可以運用拉布和點算法定人數的方法，可能會出現更激烈的衝突。
可能會有更加激烈的衝突，因為其實香港見到譬如我是人力量，所以訂嘢很少，但是其實過去譬如亞洲區在未有民主的情況，議會肢體的衝突，無論在南韓、無論在日本、無論在台灣，其實是大家見了很多年的。其實就是因為個議會非常之不平等，非常之不公平。現在我們採取拉布的手段，其實是非常之和平理性的。其實現在很和平理性，希望用這個方法已經吸引到市民的注意。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滾動民調，由8月19至23號訪問1482人，五個直選選區有效樣本由146至250個，超級區議會的有效樣本是815個。結果顯示建制派有機會取得三席，而派出六張名單的泛民只有兩席。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18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國南韓的組織方面表示，正在加緊工作去避免重蹈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的覆轍。外界對於里約奧運會施工進度緩慢以及組織混亂的批評，一直困擾著今屆奧運會的主辦國。美國之音記者前往冬奧會的舉辦地點南韓的平昌，當地新的體育場館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正在按住計劃進行當中。主辦國對今次冬奧會設定的預算大約是120億美元，當中大部分都將會用於體育場館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南韓平昌的施工團隊正在加緊工作，以便能夠按時完成新的奧林匹克體育館、雪橇賽道以及其他設施的建設工作。跳台滑雪的比賽場地的滑雪塔已經完工，速降滑雪的賽道是在南韓最高峰的一片保護森林當中開闢出來的，這個工程受到環保人士抗議。賽事組織者方面表示，他們希望在2017年9月之前完成所有場館的施工任務，以避免遇到好像里約奧運會那樣未能夠按時完工的困境。平昌冬奧組委會秘書長呂炳九說，會以里約為借鑑，努力確保平昌冬奧會成為一屆進步的以及成功的奧運會。引起當地交通擠塞的公路拓寬工程以及從首爾修建能夠將旅行時間縮短三個小時的新的高鐵線路是今次奧運會耗資最多的項目。當地居民擔心政府將會加稅去支付奧運會的開支，當地居民仲懷怨因為大量工人湧入，使到當地的房租升高。平昌的士司機崔永固話：希望組委會能夠再次嚟睇睇佢哋嘅困境，解決當地擔心嘅問題。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南韩平昌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根据美国国务院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全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暴力极端组织继续从事出于宗教动机的迫害。这些暴力极端组织包括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这一份上个星期发布的2015年报告特别强调了令人担忧的渎神法和叛教法的普遍存在。记录显示，全世界至少四分之一的国家有这一类的法律。政府利用这一类的法律收紧对宗教团体的管控，特别是对少数宗教团体和某些宗教的管控。这些宗教被视为不是某一具体国家的传统宗教。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戴维·萨帕斯坦在介绍这份报告时指出，由于这些法律的存在，一些政府在很多的情况下利用这些的法律恐吓压制少数民族宗教，政府还经常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因为渎神法和叛教法的指控而引发的社会暴力。萨帕斯坦大使在对报告做说明时说，即使在依据渎神法或者叛教法的指控最后证明是不准确的，政府通常不会追究指控者的责任。发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教，而是使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并找到解决的途径。这份报告亦都为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媒体和外国政府提供了客观全面的资料。萨帕斯坦说，保护和推动宗教自由仍然是美国关键的外交政策重点。虽然美国在全世界面临的很多挑战令人生畏，但是美国的努力不会因此受阻。萨帕斯坦大使说，这份报告立即成为很多人活生生的写照，如果没有这份报告，这些人的困境就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份报告亦都是一份文件，一个行动蓝图，指出了朝着大家所有人都享有宗教自由的日子迈进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萨帕斯坦大使说，美国政府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经常对践踏和侵犯宗教自由的做法大胆发声，向未能够保护宗教自由的政府直接表达他们的关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的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晚星期四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